欢迎收听杰斯聊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8号。那今天是我们巴厘岛的最终章。那大家知道我们住了三间饭店，今天要讲到最后一间饭店，就是安曼秋兰。那这间饭店英文它叫做 Amankila。那在我们真的进入到这间饭店之前，我想先简单讲一下安曼这个集团。这个其实是我最戒慎恐惧的一 part， 因为这是我第一间入住的安曼的饭店。那我对于这间饭店原本要传达所有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概念，应该说我是知道它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饭店，但是我不知道它想传达的是什么东西，比较像是说我今天入住这间饭店，我开始对这个饭店它想呈现的东西有点兴趣，而回头去查了它的起源。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它很成功的一个地方吧。因为我其实不太容易会被引诱到说，我要去知道他有哪些饭店或什么的。当然少数一些集团像是博悦Pahaya， 我就其实对他的这个整体的饭店集团或者是对他整体的这些其他的 properties 我都很有兴趣，我就会想要慢慢一个一个收集。那我觉得继博悦之后，我觉得安曼应该会是下一个目标，但是他真的很贵。那我们先来讲讲看安曼这个集团。那我不太确定大家熟不熟悉这个集团。那为什么我是以为大家都会听过，但各方面的资讯帮朋友跟我稍微聊了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大家不太熟安曼。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文华、四季等等一些台湾或者是亚洲比较容易看到品牌，但其实安曼还蛮，其实 property 还蛮多，就是其实蛮多的这种饭店。那甚至安曼有一些自己的小 fans 都会叫自己叫做安曼 junkie， 或者安曼 junkie。那如果你在什么 social 啊，你在一些 Instagram 上面打那个 hashtag 安曼 junkie， 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同好这样子。我觉得这很酷。那安曼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创立了，虽然说很久，但是大概是30年前。那当时是有一个经营者叫做 Adrian， 那他创立的。那第一个安曼他的这个来源啊，非常非常的有趣。是 Adrian 他原本在普吉岛，就是泰国的时候，他想要找个地方度假，然后他就在一个岛上面想说，这一块区域的西边海岸好像还不错，他就想说，那我就来把它变成一个小的精品度假村。他就想说，那我就来盖一个好了。那他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就是投资的这个项目，想说，那我来策划一下。那他原本规划的时候房型非常非常的少，我应该说房间的数量整体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因为他房间很少，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银行想要提供这个贷款。那他怎么做呢？他就全资的直接把它建起来了，就是他没有在贷款的情况下就把这间饭店给建起来了。那这间就是在普吉岛的Amman Puri。那这一间的话真的在他刚开始建起来之后就算是一炮而红，就很多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啊。那他等于是把这个顶级的顶奢饭店推到另外一种等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间饭店第一个是他的饭店的管理方式，以及他有一个私人小型游泳池，还有室内按摩等等的这些设施，但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顶级饭店都有的，在当时是没有的，在当时是不太会有这么多设施会在一间饭店里面。那当然在接下来30年里面，每一个地方的度假胜地啊，或者是说那种好高级的饭店，以及安曼的这个品牌也都在慢慢的这些扩张当中。那目前来讲，这些安曼的饭店其实都会有一些特色。第一个是可能是自然的一些美景，自然的一些美景。那讲简单一点，就是他很在乎这附近的风景，所以一定在这边拍照会非常非常漂亮。或者是第二个，可能是他有一个很重的城市氛围，所以他其实也有可能在城市里面，但是数量是稍微少一点。再来，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他对于文化的保存是还蛮重要的。也就是说，今天他在这边盖一间饭店，他并不会说，今天要盖一间安曼，所以把所有的安曼都盖成一模一样的，同样的系列不会。每一间安曼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每一间安曼都有它想要传达的文化的这些保存，甚至是底蕴，那都一定会有当地的这些人去服务或者是设计等等。我都觉得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意犹未尽吧。我自己是很被这件事情真的有点吓到，因为我本身在原本入住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多的想法。那在这所有的安曼集团的饭店，其实它的选址你都会觉得很酷，它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一些 古迹啊，或者是有一些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然后去做选址。哦，那它并不是说哦，很像在中央东路四段有一间安曼，比较不是哦。虽然最近一段时间有，比如说像安曼的东京，或者是安曼的纽约，它其实都在非常好的位置哦。那当然，这个其实它就是也有一个在沙漠里面的，我觉得那间超级超级酷，但是那间的价格也是超级超级酷。那这边它都是会想要有一种比较温暖的氛围，那有些会有比较简约设计，但每一间就比较不一样。那一定都会有一些泳池区，那这个泳池区通常的景都是超级超级超级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 Amakila 的时候，我会再讲一下我们这个泳池的部分。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房间非常非常的少，它房间大家可以猜一下，我这次 Amakila 这一间的饭店，它总共只有34间，有些网站写33间，但大概就是33到34间。那所有安曼集团里面，应该都是在50-60间以下。我就是看所有的都是很少很少数人，但是并不是说它的量体很小，而是说它给每一个房客或者是每一个房间的这个使用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有可能你现在住的这个旁边，你可以使用的位置可能是你房间内的可能5-6倍大以上。就是它外面啊，外面这个环境要塑造给你，就不能有那种很密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酷。那再来的话，一定每一间都会有一些这种很有趣的活动啊，像比较个人化的活动，或者是只有那个地方才能提供的活动。像 Amakila 它本身它是在港口旁边啊，所以它有一些可以出海的一些活动。对，你可以跟他讲，他有一些这种活动，或者是看日出的活动，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酷。当然还有一些很在地的，有点类似祭典的感觉，你就会有点那种很像是你闯入一个当地的社区，只是有非常非常的好服务，非常非常好的整体的体验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安曼的这个服务啊，我觉得是非常，就是另外又是到另外一个等级了。都到另外一等级，并不是说只是把一些该做的东西做好。我觉得他很贴心，会让你觉得你真的是在家，然后这个人好像大概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哦，那当然这个还是会比较看状况，但是基本上他们有人会这样说，他们的这个服务跟客人的比例是6:1，那我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六。就是你在入住的时候，你一间房间可能就会6个人以上在帮你服务。当然这不是同时啊，这不是同时，意思说其实他的对服务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一次我在 Amakila 也是深有所感。那这个安曼这个集团其实算是最贵的酒，真的是全世界最贵的酒店之一。那有些价格可能会超过$2000一个晚上。那也是因为这样，还有因为安曼给别人的一些这种低调奢华，它是以前算是一个真的很低调，低调到现在大家没有听过安曼，但是在这几年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转变这些企划，转变这些形象了，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说。包含像是马克·祖克伯，这个 Mark Zuckerberg， 还有安吉丽娜·裘丽、贝克汉等等 Bill Gates， 这些人都是安曼的，这算是顾客，有曾经有光顾过等等。那当然是他们很有钱，他们可能会想要体验这些不同的饭店，但是这些饭店也可以让这些名人可以安心的去入住，而且也可以提供一定的隐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好的一个特质。那在一些 review 里面有写说，安曼的这个回头客啊是高达50%。所以也就是说，真的，第一个是有钱人很多，第二个是他们的顾客忠诚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每个人可能这个 Amman Junkie 都会自己去细数，说自己住过几间，自己比较怀念哪一间，或者是很令人回味的是哪一间饭店，或推荐其他间，或者是跟我一样住了一间就想说，哎呀，我哪一天要去住哪一间哪一间哪一间。好，那这个就是照这件事情就可以显现说，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受众。那他虽然他有这些受众，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忠诚计划，他并没有说什么这个像凯悦或是万豪。那这些东西呢，就有些人是觉得有缺点，有些人是觉得是优点啊。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人都还是会因为安曼这个品牌而回来，而去回访。那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订到，其实所有的网站大家都可以订到。包含我这次使用的 MX 的 FHR， 那 未来其实安曼因为有转了几手，安曼其实有一些经营权之争啊。最近十年，我觉得啦，就比较不是像在前期的二十年，可能就是会盖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但是会有一个独家的美景，独家的一些很真的很厉害。那一间在沙漠里面真是吓死我。但是他最近可能就开始进到都会，包含说2024年有曼谷这间也是即将要开。那曼谷那间其实是在非常非常非常市中心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有待考察的部分。一间饭店它进到了市区，它会长什么样子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 property 好不好，就是哪一些这个饭店。那第一个建的是1988年的 Amman Puri， 这间是在普吉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把这个地方叫做 Amman Puri， 意思是平静之地或和平之地。其实他每个名字都有他其中的意思。那第二间是在巴厘岛，在巴厘岛乌布的 Amman Dari， 这间建成是1989，所以他真的很有钱，马上就建了第二间。第三间是在法国，第四间就又回到这个巴厘岛，在巴厘岛这边，又建了一间叫做 Amman Villa Nusa Dua， 这间虽然我不太确定这个名字我们念对，但是就是他的第二间在巴厘岛。在第三间呢，1992年就我出生的那年，他又盖了 Amman Killa， 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一个，也是他巴厘岛的第三间。好，那接下来他就在很多地方，包含菲律宾，然后印尼超级多间的，还有美国，美国也有摩洛哥，以及印度斯里兰卡，英国，还有中国的北京也有一间，以及美国，还有阿曼吉里，这间很赞，以及这个 Laos 叫什么辽国，还有中国的杭州、土耳其、意大利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这间非常的棒。再来还有 Aminoy， 这间我也非常想去，是在越南的这个，我不知道它中文怎么，安曼诺伊吗？那以及在如果有去东京应该会知道的安曼东京，这间在大手厅那边，这间我也非常想去。那再来是还有一间是 Kyoto， 安曼 Kyoto， 这一间是2019年建成的。那再来还有意大利跟纽约，纽约也是非常非常近期2022年才建成的。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它等于是从很，就像我刚刚讲，它从比较外围的，然后开始往这个市区里面去建。那还有最近有一个在东京的是 JANU， 在虎之门附近那间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可能品牌最终还是要走回市场化或者是大众化，就是最后都是要往这个品这种方向去走啦，大家懂意思吗？所以可能他推出这个 JANU 其实是一个比较便宜版本的这个安曼，那这件事情就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体验的。那但是对于安曼的老品牌，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你妥协了，你还是往这个比较便宜的品牌迈进了？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还没有建成，还在这个即将要开幕的，那包含是在 Beverly Hills。这边有一间是2027年要开幕，迈阿密2026年要开幕，曼谷2024年即将开幕 Niseko， 所以是这个北海道有2027年要开幕。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墨西哥以及杜拜，分别是2025年和2027年要开幕。好，念这么多其实只想告诉大家说，其实他们现在在很多很多很大的城市都有一些据点，目前的饭店数量大概在34间安曼，那在未来还有6间是准备要开幕。那我这边想要再补充一个我在某一篇 review 里面看到的一个很有趣的算单字的解释吧，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安曼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 AMAN 这个字。那有人就解释说，这个在梵语或印地语等等阿拉伯语等等，还有甚至是包含波斯语，它都是和平庇护跟保护的意思。那这一个真的是有点打中我，因为我当时在进去 Amakira 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就是他给一种很前所未有的这种宁静的感觉，因为这边他的人很少，他只有34间客房或者说套房 whatever， 那他真的人会很少，你几乎不会看到任何的其他客人， 啊，所以这边非常非常的安静。那 Amakira 这个位置呢，我们来讲讲看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呢，其实是在巴厘岛的范氏偏东边的、东边的一个悬崖或者是峭壁上，那旁边就是一个龙目海峡、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你在这个俯瞰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当然它有泳池的 view， 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峡湾，那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渔船的来往。那原本这个 Amakira 的意思呢是和平的山丘，我刚刚讲安曼是和平的意思，那 Kira 是那巴厘岛语里面的山丘的意思。但是这边讲它是和平的山丘，我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壮阔的山丘，就是它就是一个，你把它当作它是一个峭壁，然后在它在峭壁上面建了一个饭店，然后饭店的背后呢躺着的是一个火山，它是一个在巴厘岛上面最高的山，所以它整个位置是一个这样斜上去的，是一个斜上去，所以最下层会是这个游泳池，然后游泳池还分了三层，然后再往上走会是拉比的那一层，就是你迎宾的那一层，然后再往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房间，或者是说一间一间的，那讲 villa 吗？ villa 可能大家会比较懂，反正就是独栋的这种稻草堆起来的这个房间，那每个都是独立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真的非常非常酷。那那时候我们就在里面，他原本是先从我们前一间饭店是安达市，然后他就有一个机场接送，他那个机场接送是用一台Toyota去接。那我曾经看过 review 说啊，原本大家期待说安曼这么贵的一个饭店应该用双 B 啊，或者是至少有什么 Lexus LM 之类的。那在这边是用一台算是把它当成 RAV4 吧，比较大台 RAV4 去接。那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虽然说它里面有这个毛巾啊，那也有这个冰水啊，甚至它在后车厢还有一个冰桶，反正就是很像那个去钓鱼的时候会有一个箱子，然后里面都会有一些冷的饮料这样。那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其他，说不定有香槟，但我们就只有喝水。反正它在接到我们的时候，因为它是从前一间饭店接，我就怎么会是偷的？虽然想说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就想说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那当然有些人会解释说这个是他就想要给你那种低调的感觉，所以并不是被豪车接走，但我不太确定啊，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本来有这个意境在。那我也不太确定，之前有看到一些比较旧的 review 说为什么这边没有这个直升机接送，从例如说从巴厘岛的这个机场过直接接到这间饭店。那我不太确定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或者是本来就有，但我只是想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端的饭店，但是它的这个接送先用头塔，我想说OK， 那可能是要体验什么东西吧。那当然他在一路上开车的稳定度以及什么的我都觉得都没话说，这个我就直接略过。那就开了蛮一段时间，然后就来到了这间在峭壁上面的这个 Amakira。那本身它其实是在，因为在山上，所以你从下面，它跟你讲到了右转之后，它其实要开一点点的山路，那这个山路不会很长，那本身也算蛮快的，可能就三四分钟就已经到了。那大概这上面你就可以先看到一个非常怎么讲，那毕竟它就是真的是在一个悬崖，它就是在一个峭壁上面，那在峭壁上面有一间用稻草盖好的一个大厅，这个大厅你在刚下车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大厅的景直接可以看到所有的海景，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海峡的这个海湾的这个景色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我知道有些饭店可能我们入境大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楼高好高，但这边是完全是 next level， 是你看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遮蔽物，没有任何的玻璃，没有任何什么东西，你看出去就是一个可以直接变成桌面的一个漂亮风景，所以你怎么拍都非常漂亮，那也是直接透视的。直接从这个大厅你一下车那一刹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这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夸张。那我们这边这个办理 check in 的这些过程也都还蛮顺的。其实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当然就知道我们是谁，因为毕竟他都来接送，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是谁。那他就直接就是先让我们去，他有先给我们一个鲜花，那个鲜花蛮有趣的，就是他来的时候有很仪式感的感觉，很仪式感的人就给这个我们三个人都各一束鲜花，但是那个鲜花比较不是我们在台湾看到那种就给你一枝花这样子，而是他真的是包得非常漂亮。那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叙述，但是我爸妈就也是因为这样，也是因为那个就希望说，哎，他们可以帮我们拍照，就是三个人都拿这个花去合拍一张，所以真的是挺漂亮的东西。但就是我不确定这个仪式感是来自于什么样子一个传统，因为我们一下车就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说，这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很像他们就活在这边，很像他们就住在这边，很像我们去打扰了一个在地的生活，一个巴厘岛人的生活。当然我知道他们怎么会住这么好景这么贵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这么完美的一个，就是接近完美的一个饭店，当然不可能。但是你在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很像是都为你准备好的一套流程，只是你人到就可以开始这一套被洗礼被净化的感觉。那记得艾曼的意思是什么？艾曼意思是和平，是庇护，是保护。你会觉得哦，好像就差我们这一行人，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这个其实也不是旅程，真的我是觉得比较像一个进化的过程。那在这里因为也没什么客人，所以就是极度的安静，你只会听得到是海的声音跟可能我父母吵杂的声音之类的。哦，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景都是几乎是开始拍照，或者是就会停下来觉得说哇，这边完全不一样。哦，至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就是这边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它并不是说我只是给你一个 ocean view 然后就这样结束，而是一个海湾直接完整呈现在里面，而且你在一个相当好的制高点可以去拍，可以去看，可以去发呆，你完全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对安曼，对至少安曼 Kira 来讲，他们会跟你讲说 welcome home，当我们带进房间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先跟你说 welcome home。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他们的原本的设定应该是欢迎回家，欢迎回到一个庇护所，欢迎回到一个属于你的一个地方，这样。所以他们这是我想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定位，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被带入房间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办理一些入住的手续等等。那我们因缘不能说因缘机会，因为我妈不太喜欢走这个楼梯，大家知道在这边的所有房间它都是沿着峭壁这样盖上去的，所以它很多的房间是必须要走路的，必须要走楼梯。那它这个楼梯呢都是像真的非常非常有宗教感的那种高架的楼梯，我完全不知道用什么中文可以形容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或者是我自己 Instagram 看一下这个艾曼 Kira 的影片跟照片，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它就是很像在一个悬崖上面的一个堡垒，那它这个堡垒是用比象牙白再白一点点的颜色去砌成的。那这每一个堡垒，但这个堡垒里面有非常非常这三十几间的这个茅草屋盖起来的。当然它的顶棚是茅草，实际上当然还是用木头去盖，你就会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放松，那也不会有人打扰，因为房子跟房子之间隔的是有一点点距离的。那所有34间房间里面，印象中有8间还是9间是有自己的 private pool，是自己有自己的 private pool。 那我们是比较便宜的房型，我们是被升到 ocean suite， 因为这个我们订最基础的房，那 FHR 有帮我们升一等。那这个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如果预算够的话真的是可以再往上加一点，因为很多房型真的很厉害，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当然没有关系， ocean suite 本身它就是可以看海的这个景，所以那它的位置呢，我们第一间在进去的那个房间它是好像第29嘛，我有点忘记号码了，因为它的房号它就只有30几间，所以没有什么1029，没有，就是29。听到想说啊，暗慢想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以前我们想说哎，一定会有4码或者3码，结果2码，很任性的一个饭店。那但是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啊。那因为第一间它真的是要走太多的这个高架楼梯，我妈的这个膝盖比较没办法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请她换到一个比较矮的一个房间。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有这种行动上的问题的话，那可以跟他们稍微提早跟他们说，那他们会安排。那他们的服务程度是怎么样？是他们会马上换，他们会马上去处理。当然他们进房间也花一点时间，但是我们就带原本的房间去做处理。那我们在入住的期间，我们有看到有部分的这些楼梯啊，就我们刚刚讲高架楼梯，它是有架斜的板子的，那个板子其实是给轮椅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行动不便需要轮椅的人，他们都会为了你去把这个楼梯变成一半是可以滑那个轮椅的，我觉得超级夸张。因为我们后来入住的那个房型也是 Ocean Suite， 但是是在一个比较好去走的一个地方，就是会离我们常去的可能大厅或是吃饭的地方是比较近的。那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脚绳上我们不想爬，那可以跟他事先讲一下，甚至你有轮椅的需求他都会帮你弄。而且这个并不是说只有这一区哦，它其实有一区是可以通往一个沙滩的，它连沙滩那边是全部都把这个东西架上去，并不是说哦，因为你大概只会在这边做，不是，是你在入住的期间，它把所有你会有应该要遇到，或者我们这个这一区域里面的所有的楼梯，全部都架这些斜坡。我就想说，哇，有没有想说，哇，这一定是 VIP？ 或者想说，哇，不对，这可能就是安曼的服务哦，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样，总之我们在这一间饭店的后来的这个房型呢，是一向是 Ocean Suite， 但是隔壁是 Pool Suite， 就是它有一个私人的泳池。那因为我们的换房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被换到这间房间，隔壁就是他们，那我就会稍微偷看一下，那间是空的啊，所以我还特别问了一下隔壁有没有人，他说没有人，那我想说好，那就是偷窥一下。那我觉得好像房间应该都，我觉得房间是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没有到差非常非常多。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它有一个什么 Indra Killer 那间房间超级超级超级超级的强大，但是也是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的贵。那这一间房这一间 Ocean Sea 我还是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但是这个非常非常不错，你会有一点，我觉得我爸妈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点点错愕。因为我会幻想说这一间房间或这一间这么贵的饭店应该是要非常非常巨大，就是巨大无比吧，至少要成正比嘛，对不对？至少例如说可能要比这个我们前一天我住安达仕这间套房还要来大，但其实呢没有大很多。那他这边的这个装潢风格，我坦白说用讲的真的很难，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我讲的很好的话，那就多支持我们这个系列。因为其实讲饭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其实我在前面这几十分钟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为了要讲这些让大家进入这个状况，让大家这个去真能够体会这间饭店它给的氛围啦，那就是尽量。那这间饭店我觉得你进去第一个感觉，进到房间里门一打开，门是那种是木头的门，但是是左右滑开的门，所以是滑门。它这个真的很特别哦，当然我知道这滑门并不特别，但是它左右滑开的门，所以很有相当有仪式感。你滑开之后，你看到的东西就像是你进到一个比较小的教堂。对，你想想教堂哦，你像你们看到一个结婚典礼啊，什么东西，人家什么如果有些人有在教堂结婚的时候，就会沿着教堂的门口这样走进去，所以它是一个长形的啊，它是一个长形的空间，它的这个天花板或者是说这个顶棚是尖尖的，那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它是用稻草去叠的。你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会发现它楼高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宽度其实不高，就跟一个教堂一样，它就是一个迷你的教堂啊。这个迷你教堂比较长形，那它分成三个，算把它切成三等份的话，就从你从门口走到底分成三等份。第一等份是马上就是到你的这个床，就是一个 king size 的床，那加上一个办公桌以及一个沙发床，就是这一块。这块就是你的办公区域跟你的这个床休息的区域这样子。那再往里面走第二等份呢，这边是你的浴室，应该说你的淋浴间以及你的这个上厕所的地方，就是有马桶的这个地方，那当然是干湿分离。那我刚刚讲了，这间是一个像是教堂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对称的，它完全对称，所以这间房间这个教堂它的左边可能是淋浴间，它的右边就是马桶。就你刚我们这样走进去哦，你想看我们就跟这个结婚的新人一样这样走进去，它就是完完全全对称，完完全全对，连这个窗户基本上都是对称的，所以走进去真的很有那种被洗礼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那再往下走第三等份，这边就是一个这个洗算是 槽吧，就洗手的槽这样子。那它这个是也是一个完全是，真的是完全是对称的。那这个对称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那加上大量的镜子，以及也是一样是对称的行李架。那就是你这样走进去，正左边会有一个这个木柜，但是木柜上面不高的木柜啦，可能100公分吧，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行李架，右边也是一样，完全对称，所以我们的行李就一人放一边，就这样结案。所以它讲简单一点，它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你从最前面到最后面这样走进去，你会发现它的宗教感非常非常的重，你会觉得说，这个很像是一个修道院，或是一个，虽然我们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氛围。我就觉得这才是厉害的地方。就我们都只是看过，我们都只是在影集电影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修行，有一个人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可能像什么达文西密码或之类的。当然这是我幻想了，我就觉得说，原来真的有这种地方存在，或真的有人把这个东西变成饭店，那非常非常的，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就在这里面就，我们就住了一个晚上。那当然他其实所有的东西，这个备品我觉得也不用讲，就是安排没什么好特别去讲他的这些东西。其实你真的要，都还可以再另外要。比如说你先觉得这个洗头的不好或什么的，你都可以再另外要。那当然我自己还是用我自己的，我觉得这倒是无所谓。那当然一样 mini bar 什么你想得到的基本上都有。不要忘记这个是很早期几间饭店有这么多，包含泳池，包含 SPA, 包含很多这种东西把它揉在一起的一个饭店之一。所以那些我们平常在讲的那些东西都没什么好讲的，都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就是只是你用不用的习惯而已。那当然它其实在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装饰，例如说它有一个像卷轴的东西，它有一个像卷轴的东西，我觉得我超级着迷卷轴的，我就觉得卷轴超酷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真的卷轴。那这个卷轴呢是你把它摊开来，它的正面就是巴厘岛的一个地图，这就很像宝藏的地图这样，巴厘岛地图，那就是显示在巴厘岛上面的三间这个安曼位于在哪边。那另外一面呢，卷轴另外一面就是在这附近，在这些安曼 Kira 附近的一些景点或者是什么的。那我猜在这些画上去的景点都是你可以请他带你去的地方，都可以直接请他带你去。那另外的一些这个摆饰呢，包含他一本很重的书，那个书就是真的大概我想一下，那 A4 的大小，不对， A4 的就差不多 A4, 但那个厚度呢大概是8到9公分厚，里面是全部都是全彩的安曼所有的它的饭店，然后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一本写真，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它看完，就是它里面就有所有它的饭店，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原来辽国有饭店，原来菲律宾有饭店，这样你就会想说，我下一间可以去哪边，那种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他真的可以把这本东西做到别人会想要看，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在这边你也没办法干，你也没办法做什么特别事，所以你可能也只能看这样子。那再来的话，他还有一个他的一些不管是吃的啊，或者是菜单，或者是一些活动，当然我们可以去出海啊，或者是去看日出啊等等这些东西，他都放在他的 iPad 里面，他都放在他 iPad 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些档案的话，你再跟我要，因为我把那些 iPad 里面档案给拿出来。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其实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他，打电话说，我们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什么有趣的啊，或者你就跟他讲说，这个明天早上我不知道干嘛，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可以 provide 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活动。那边这个活动一定基本上都是只有在这边才能体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酷。但是因为我们比较笨拙，然后我们就去体验这个东西的，所以一些这种气氛的，但我们就没有去参加这些东西，然后就可能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有一些关系。那这一间饭店有个最有名的，我觉得是游泳池吧。游泳池就是我们当从这个大厅这样走下来，我们大厅我们刚刚有算是一个穿堂啊，不算是大厅。这边穿堂这样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俯瞰这三个游泳池。这三个游泳池其实都是长方形的，但是它是长方形，是一个算是把它想成三层楼的，不说三层楼，一阶一阶往下的这种游泳池。那每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应该都是拿来拍照的，但是你要游泳应该是没问题。By the way, 这个游泳池中间水有点深，这个水到2公尺。这个景也是非常非常漂亮，你直接从这个穿堂这个角度这样照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两个打开的那种扇子，不是打开扇子，那种 我们如果去晒日光浴会，或者睡在这个海滩旁边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个扇子会帮你遮阳吗？它就是会在某一个位置会刚好有两个扇，那这个景就是在 Amakya 最漂亮的一个景，也是最 signature 的一个景。你可以从穿堂这样拍下去，你就可以一次拍到这个扇子嘛，它叫伞啊，哦，这个遮阳伞，以及还有这个三层的游泳池，好，然后以及它的下面的这个峡湾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不管是正拍斜拍都很美，而且。在这边的这个，如果天气许可的话，那个蓝的程度是真的非常非常吓人的哦。那太阳也通常也都不错啊。那当然，这个游泳池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不管是去拍照或者躺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好。那我自己是有去那边躺一下跟拍照，但是我后来拍的照片都没有上传啊，就不太好意思。不过在这边也是蛮有趣，就是我坐在那边啊，我也没有干嘛，我就是拍拍照。那他就基本上都随时在测，但是不会说他会在一个很远处盯着你，他可能是偶尔就会过来，然后或晃一下，就是在很远处晃一下，但是你不会觉得他很讨厌，然后看一下你需不需要装水啊，要不要饮料啊，需不需要什么东西，甚至他在我下完水再上来之后拿了毛巾过来以及这个防晒乳。我其实没有看过在这种海边或者在这种会就是下水然后在这种地方会有防晒乳的，你就直接拿一罐防晒乳过来。那他们这个防晒乳当然不会是说什么哈，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防晒乳，不是，他就是把它放在他们一样哦，他们自己一个很做作的瓶子里面。真的用做作，我觉得是在这边是一种称赞，这边真的可以把一个做作感推到一个非常非常高，这非常非常厉害的境界，让你觉得好像就应该这样子，好像就应该这样生活，或好像你无意间闯入了一个圣所。我其实一直在用圣所这两个字，圣所这两个字真的完全可以让这个房间就是到可以表达出我对于这个房间的一些想法。因为真的你不会觉得它很大，你也不会觉得它很新，毕竟它1992年的，它年纪跟我一样，但是你绝对可以觉得说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但那种特别的氛围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完全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奢华感你可以透过一些暗示性的色调或者是一些暗示性的材料你可以做出来，但这边我完全不懂他怎么做的。就在一个，你想想看，在一个这样子圣所，在一个教堂，在一个这种什么地方，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饭店？为什么加一个床不会很怪？为什么加一个这个洗碗不是洗碗洗手台为什么不会怪？为什么他们可以把它想到说可以做完全对称，然后这边放一个马桶，那边放一个淋浴间，它也不会怪，你会觉得说好理所当然的一个地方，而且全部对称，只是这种对称感是你就是强迫症很开心的那种地步。好，那我就真的觉得很有趣。那当然这个对称感有一个坏处，就是它其实有一个浴缸，但是浴缸很窄，它没办法做很宽，因为浴缸的正对面，这个是对称的嘛，浴缸的正对面是一个卧榻，是一个在窗边的卧榻，所以浴缸跟卧榻的宽度是一样的，那就会比较窄。好，那这个就是小小小的，我们是没有泡了。那里，那大家如果需要是可以去泡一泡。那这边其实就除了这个我刚刚讲泳池以外，那还有一些其实有海边的活动。那其实它泳池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三层泳池以外，它还有一个是在沙滩旁边泳池。我非常讶异的是，沙滩旁边的泳池人比较多，就是我以为大家会在最辽阔的那一个泳池游泳，但大家都是躲在另外一个海滩旁边，所以你要在穿堂跟他讲说，我要去哪边，然后他们就会开着一个没有门的 Toyota， 一样是那种 SUV 的那种类型，但是没有门，然后就是他们的 buggy， 他们 buggy 是一台 Toyota， 然后就这样子载你到这个有点远的海滩，其实有点距离，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幅员有一点点辽阔，那加上毕竟你从山上，然后你要到不算山上，但是半山腰，然后你要到海边，它是需要开一点点这个曲折离奇的这样子路哦。那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在下面。我想说，还是其实应该要在下面玩，因为下面人其实真的是有点，就是大概有三四组客人，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三四个客人，我就觉得，原来大家都在这里啊？为什么？我以为大家会在吃饭或什么东西，结果也没有哦。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他们在海边有一些活动。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我只想拍照，说：“要不要玩什么东西？要不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想说：“哦 ，no， 我快要退房了，因为是隔天去的啊。 他们那边有救生员，有什么东西，所以看起来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也都是无福消受啊，都是无福消受，就是体验一下这个气氛跟拍拍照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些设施的部分。那还有像有三间餐厅，那三间餐厅的话，我们其实都在同一间吃，我们都在同一间吃。那它有一间是在好像是在泳池的那一层，在泳池的那一层。那泳池那层听说是比较贵一点点。那有一个是在这个主餐厅的这个泳池的旁边有一个，那这个泳池旁边的这一间餐厅的正上方还有一个。那比较高的这一层是有早餐跟晚餐，大部分都是一些西式啊，或是印尼当地的一些东西。那我们是在这边吃为主，那很多东西也都是非常 local 的东西，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哦，这是我们在地，或甚至如果我没有听错，他说他是巴黎这边种的，或是他们自己种的。我想说哈，我真的觉得说哈，但蛮有趣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这个不会在这边的话，你不会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他们，他们的这个沟通能力，我就觉得都还蛮好的。那还有一个是在这个主泳池的后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一层。这个呢是只有午餐的样子，那它供应的是亚洲跟西式，我印象当中是意大利的食物。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刚刚讲的海滩，那这个海滩这边旁边也有一个简单的算是轻食吧，所以就是沙拉、披萨跟一些比较淡一点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是淡菜吗？我也不太确定。那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那确实他们的水果跟蔬菜都是来自他们自己，好像真的都是来自他们自己，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酷。顺道一提，这边的海滩是黑色的，因为这边是火山，所以在旁边就是所谓的火山沙滩，或是有人讲黑沙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但不是，就是你踩下去就是一个很诡异的感觉，很神秘的感觉。但是不知道，这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跟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好像是完全不同世界。那在巴厘岛这个并不是并不是有这么多海滩，你都可以有很少的人，那毕竟这一块就是岸边区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吧。那这边还有一些，这边有一些这个躺椅啊，以及一些食物饮料，那还有你可以游泳，也可以有一些水上活动，那旁边的这个救生人都可以这个随您差遣吧。好，那最后来讲的服务部分。那服务部分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挑的，真的是不知道有什么好挑的。因为我们其实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这个房间的状况，所以不是房间状况，就是我们不喜欢爬，我妈不喜欢爬太多楼，那所以我们换了一间房间。我换了一间房间，那他们都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耐心。那因为他很耐心，所以我有问他的名字，以及在事后有一些 feedback 的时候，我就特别讲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他当时非常非常耐心的这个帮我们换房，因为这个换房是对他们讲可能是一个大工程，因为他们可能有这个三十几间而已，那可能必须要清出某一间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们折腾了一下子，而且我爸妈，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还是出了一点点状况，所以他们也不想要麻烦，但是一定得麻烦，因为他们的膝盖的问题。那这个我在事后有 feedback， 他们也很快的回复。我大概是可能是前一天，假如说我是今天晚上八点，然后写了这个信说，我真的很感谢当初那个谁谁谁帮我爸妈去处理这些房间的这些状况，那真的很不好意思造成这些困扰，或者是说有一些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花有点时间。好，那他隔天早上九点马上回信，那个速度是之快，我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快的 feedback， 那个快到很像是罐头讯息，但是里面的内容绝对不像是罐头。所以真是想说，哦，真的这个服务真的是有点，原来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然后我又很好想说，完蛋了，完蛋了，以后我会期待人家的服务应该要到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毕竟等级不同，跟大家所强调的东西可能不同，但是这边的这些服务真的非常非常好。包含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后面一定会有人站着，他就站着一段距离，然后随时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一回头，他一定会看得到我，一定会马上 catch 到我，在一秒钟之内就会知道说我转头。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举手，不喜欢大声叫服务员，但我爸会，就是我都习惯是稍微转个脸，转个90度，你要转180度是不可能。因为别人形容是优雅，但是我是觉得我今天在一个地方吃饭，或者在一个 不错的地方，我今天如果在小吃摊就算了，我就直接走过去跟他讲说我要什么。但是如果今天是在这种地方，我就是希望我手不需要举超过我的鼻子，我可以稍微转个头，然后手稍微指一下，或者是手稍微轻轻举一下啊，这样子他们就会过来。甚至有时候你做一点比划，他们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服务的地方，应该他应该意会到，比如说你现在结账，你现在看起来加水，你现在会需要菜单等等的。那简单的比划或者是一些这种算是比较好的服务应该要提供的。那这边是完完全全绝对是超过，绝对是超过，他们马上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他们可能直接带菜单过来等等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当然更这个服务加上这个景，因为他这个餐厅也是在比这个游泳池再高一阶，这边比较高一层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配上他旁边也有人在弹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琴，我觉得非常的做作，但是还不错。就是来就来度假，就想说啊，好做作，但是真的有感受到他们的氛围。虽然我也不知道说他们弹的那个乐器叫什么，那或者他实际上那个东西叫什么，但是他就确实有营造出这种氛围。那讲回服务这边，这个其实在这边我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吃完饭之后，我们是不需要去签任何签账的。我们就走进来吃完就走了，你完全不需要说什么，哎，这个服务员给我那个这个账单什么，完全不用，你就是走进来吃完点一点，然后你吃完了就随时可以走，你完全不需要太，就是真的是 welcome home， 真的是 welcome home。你在家里面应该也不需要签单吧，所以这就是很厉害一个地方，真的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它的服务包含你在我们之前在机场接送的时候。以及你在回程，你在回程从饭店离开回去要到机场，像我们是直接回到机场，因为我们最后一晚住宿，这个服务也都是非常非常好，你不会觉得他很逾矩，你也不会觉得说他要刻意要打扰你去硬跟你聊天什么的，他会稍微简单的介绍。我想说你连司机都要做成这个样子，你连司机都要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快到了，我们大概十分钟就会到，十分钟会到之后他讲完他就不会再多跟你讲什么事情，顶多我们今天经过一个东西，他会简单的说，哦，这个是我们巴厘岛什么东西，但是不会过度的解释或者过度的介绍，像是一个导游，他就是一个司机，他就是一个安静的人，那他会提醒，他会告知，那也都是用英文，我觉得哦，很厉害，我觉得算是一个接送的，可以一个接送都是这样子，那他们其他训练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训练，因为我觉得是恰到好处，那很符合我对于这个位置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的一些期待，因为我并不喜欢你跟我一直聊天，我也不会希望你告诉我一直就是完全不讲话，很像说、哦、我要下班这种感觉，那他是掌握的非常好，而且不会让你觉得他很厌世或者是职业倦怠、哦、不会，那只能说真的很强。那在 checking 啊或者是说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会感受到任何不悦、哦、完全你不会觉得说、欸、奇怪人类或者是我现在在干嘛，他一定都会引导你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在差不多的时间点他们就会来问你说、啊、那我们要不要怎么样或是怎么样，就是他会问下一些步骤或是下一些这个一些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他会引导你，他不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但是你又不会觉得有压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蛮玄的，就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才觉得哦，好像真的有点神秘这样子，真的是有点神秘。好，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如果出去吃早餐的时候，我们的房间是会被整理的。一般来说早餐应该是不会整理房间，但是我们早餐吃完的时候回到房间是被整理过的，也是非常非常干净，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只要客人去吃饭他们就会整理吗，还是怎么样。那他们也会在床，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放上，如果今天是在晚上的话，那他们就会给一些小礼物，或者是一些这个睡前的故事，它真的叫做 bedtime story， 它就是一张纸上面有 bedtime story， 但我完全看不懂。但就像我说的，你即使看不懂，你也会觉得说它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气氛，它营造了很好的仪式感，它在一个你完全没有感受到它存在的情况下做好了所有的服务。我真的没有胡扯的成分，真的是这样。你会想说哦，原来这边可以这样，哦，原来这边又可以那样子，你会有点觉得自己很傻， 你会觉得原来我以前住的饭店好像还好，真的，就是包含我刚刚最前面可能讲的博悦 Ritz-Carlton 四季，我都觉得没有，这个才是服务的我目前感受到极致，它不着痕迹，但是全部都帮你做好，或者是它随时是 ready 的，随时你要问要聊他们都可以回答你，所以真的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有点厉害。那所以这个就是讲的优点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讲缺点了。我们缺点的话，这点阿米基亚它因为在港口，就它附近是有个港，就是海峡里面那个海湾里面是有港的，所以会有船过去，船有可能有声音，船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很多，它是真的一个在使用的港，所以有可能会很多船在那边。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今天住在这边，妈的还有一大堆这个船在那边，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我在 TripAdvisor 或很多网站，对，我这一集真的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很多人在抱怨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遇到，我完全没有看到什么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可能。那再来是说这个楼梯，这个楼梯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是在山上，那这些酒店里面很显然不会有电扶梯，不会有什么可以帮助你这个不用走的，然后就可以爬上去，并没有，所以它都是楼梯跟走道。但是楼梯跟走道真的看起来非常漂亮，任何的延伸或者是任何的这边非常容易拍到好漂亮的照片，然后搭配这个景非常非常的无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行动比较不想爬的人，你一定要事先讲，或者要不然你就会跟我们家人这个一样的状况，那他们都还是可以帮你们去做一些安排。那他们的安排就是把你安排在一些他们的 buggy 可以载你到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可能走最小量的楼梯就可以到，但是还是有楼梯，还是有楼梯，所以这个就比较是一个缺点。再来的话，这边没有一个类似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健身房吧，好像是没有。就但我在这边我也没有想健身，我自己就。就是在这边就是 chill， 而且那是我最后一天了，但好像是没有健身房。那以及这边这一间其实已经有点年纪了啊，这间1992年开的，所以是32岁啊。那这些32岁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跟上现在的。当然我觉得你是觉得很难感受出来他有这么大的年纪，他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很多的设计或者当时在思考一个饭店好饭店要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跟现在需要的元素又会有一点差距。例如说你可能觉得一个安曼或者我已经花到这么多钱了，我应该需要有一个 private pool， 一个需要有一个泳池，或者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那在这边你可能会需要订比较好的房间，或者是再多花一点，因为这真的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的设计和风格的一个改变这样子。但是自己有一个 private pool，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我觉得 pool 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反而是景。如果你今天是问我说一个 ocean suite 然后加一个 ocean suite 或一个 pool suite， 我觉得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即使你今天自己下去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三层的泳池，它几乎不会有人，不要忘记这边只有34间房，它即使全满它能够多少人，它并不是幼儿园，并不是某些亲子饭店，所以它真的人也不会太多。那今天真的怕人很多，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沙滩那边的这个铺里面去。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需要说一定要有一个 private pool， 我这个人是觉得是不用。但它还有很多的这种套房可以去做选择。那我从最低的房型跟大家讲到最贵的房型，我们是由便宜讲到贵。最便宜的是 Garden Suite， Garden Suite 顾名思义就是你会在一群树中间。再来上去一等是 Ocean Suite， Ocean Suite 其实也是在一堆树中间，但是呢你会看到海。玩这个海的话，通常都是你一走门走出去，你会看到一片非常非常壮阔的海。那它这个位置有我记得 它这边房间 Ocean Suite 是非常非常多间的，毕竟它就一定基本上一定会面海，所以反而是 Ocean Suite 的数量好像比 Garden Suite 还多。再上去一级叫做 Pool Suite， Pool Suite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它有一个 Pool。 再上去一级叫 Infinity Pool Suite， 这个很有趣，就是算是你在房间里面自己就有一个无边际泳池。 欢迎来到安曼。再来再上去一级是 Kilasari Suite， 那这个 Kilasari Suite 的话就更高级了。那它虽然它也是 Infinity Pool， 但是它在整个房型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再上去呢，就是我很想要但是没有钱的 Indra Kila Suite， Indra Kila Suite， 那这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感觉你很像一个人住在一个无人岛，或者是很像一个人，然后你买下这间饭店感觉，我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当然在最上面这个就是 Aman Kila Suite， 那这一间它在你的游泳池旁边是有，对，是有一个小凉亭的，就超级超级夸张，真的超级超级夸张。那当然，如我是觉得，即使是最便宜的 Garden Suite， 或者是你被升上去 Ocean Suite，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如果你真的对于 Pool 有一些迷恋的话，那你这可以加上去，或者是你预算更高，我觉得一定很棒，我觉得一定很棒。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些用一些很世俗的东西去做结尾。那我自己这个定的价格大概是1200还是1300的，还是1500啊，我忘记了，反正大概台币约4万5左右的台币。那我是透过 FHR 定，所以会有一这个 credit， 可以有这个100美金的 credit 吧。我来找一下资料，会有一个100美金的 credit。 那当然它还有一些有机会的房型升等，有机会的房型升等。那当然这个我就不确定这个 FHR 有没有关系。那我们这次是有升，我们就定 Garden 然后升到 Ocean。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这样听完你觉得，我住这个房间你觉得不错的话，那你就直接定 Garden 就好。我觉得应该是蛮有可能可以升到 Ocean， 因为 Ocean 的房型其实最多。那如果你想要升更高，你可以再试试看。那他这个延退跟什么的我都没有用到，都没有，因为我们隔天的飞机其实是长荣那一班，所以我们大概12点左右我们就离开饭店。那他的这个接送的部分，接送是其实他前一天就有联系我，透过 email， 透过 WhatsApp， 然后有联系我说在哪边去做接送。那他是可以去到安曼的时候一定这一趟是他会负担，但回程其实他那时候没有讲，但是他回程还是有算是免费把我们送到这个机场去。那这个价格的部分大家就我不太确定，大家可以再问一下。那最后的问题一定是这间饭店值得吗？我现在很少住到一间饭店我是真的觉得这么贵，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试试看的饭店，真的我很少真的觉得说好像有点什么东西哦。很多以前我们住的饭店，我这你也讲过，像京都的博悦，不对，京都博悦还没住过，对不起，京都的 Ritz-Carlton 这间饭店其实价格也大概会在这个价格上下，然后或者是像是东京的那几间博悦，或者是安达仕等等的，我都觉得对啊，他们不错，但是他们当然缺点就是他们在市中心，所以你很难有真的是逃离世俗的感觉。但即使你今天在逃离世俗的，我们住了一些比较相较野外的饭店，你没办法感受到说这么强大的服务，无形而强大的服务，然后包含说这些选址是很有讲究，或者是他们很会，我也不确定。那你可以选在一个有火山沙滩的地方，你也选在一个峭壁，然后旁边是一个山，那这个山是火山。而且还是巴厘岛最高的山，如果这资讯都没有错的话，那我觉得那很强大。那他们其实还有说一些什么遗迹啊，或者是一些皇室在这边干嘛干嘛的，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有很多安曼的集团旗下的饭店，都有这些历史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我觉得价格对贵，但值不值得住？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就来住住看。甚至是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你要把这个钱分在住其他比较，例如说其他像 Ritz-Carlton 四季等等，我觉得不如你拿一点点钱，或者是存一点点，或者是可能用个怎么样的价格然后来住住看这边，我觉得会再有更进一步的享受吧。我觉得它是又到另外一个，坦白说我觉得它是又到另外一个等级，那这个另外等级是全面性的到另外一种等级， 饭店的所有的服务，所有的吃吃，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十分，可能要9.5分，我不会给到顶，但是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然后服务绝对是10/10。地点的话，我其实原本觉得这边很远，但是到这边的所有的景跟所有的这些设计，以前像那个堡垒这种东西，我觉得哇，太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说，就是会你会觉得值得哦，绕到这个东海岸这边来住这间饭店这样子。那这间饭店安曼，我们就安曼秋兰，我们就讲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去帮我们这个追踪啊，或者是分享给朋友，我觉得都对我来讲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可以往前听。那坦白说，这个今天这一集绝对绝对绝对是我最最用力的一集，也是我甚至有点想要放弃的一集，因为我不太确定我们有办法把这个品牌讲好。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知道它应该要什么意思，但我就努力的做了资料，包含我当时候的想法，包含我当时候的一些感受，然后来通整告诉大家。那如果我有讲错，那也可以跟我纠正。好，那大家这集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集见，拜拜。